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赖教授，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当中有没有更新的一个技术？同胞兄弟相对来讲呢，成功的几率和更高一些啊。那如果是自己呢？就是把我自己的这个血液拿到体外，它不是有是基因的疾病吗？遗传疾病吗？我通过改变它的这个基因，把它改好了，再回输给我自己，这样可不可以呢？
对，因为呢，地贫呢是一个单基因性的疾病啊，是我们基因治疗的最好的一个模式。科学家为了这个梦想做了几十年的研究啊，就应该讲近十年来的取得了很大的一个进步。我们呢可以说，地贫基因治疗已经进入了临床研究甚至临床的阶段。做的比较早的就是蓝鸟公司啊，蓝鸟公司的话呢，从2007年。就做了第一例，到目前2018年的时候，他的新格兰就发表了他们22例的基因治疗的一个临床的结果。
22例都成功了吗？
100%有反应，那这血红蛋白有一定的提高，有2/3的人脱离输血。所以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呢，这个由基因治疗呢，现在呢，主要是说现在目前来讲，还要考虑的基因治疗它的一些副作用，特别是长期副作用，我们还没观察得出来。所以任何一个治疗的还有一代的一个长期的观察啊。所以美国好像也是去年吧，把它列入可以进入临床应用阶段了，但是收费很贵。我们国内呢，现在有一些单位已经启动临床研究的阶段，但是既然是临床研究阶段，这个就不适合广泛的推广。更关键的问题，我们对它的一个长期的疗效、长期的安全性还有待观察。但是我相信地贫的基因治疗有可能是将来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期待我们科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准备开展这些地贫的基因治疗的临床研究，但是呢，仅仅现在临床研究阶段。
还有一种叫做镰刀型的贫血，它跟地贫一样吗？
镰刀细胞性贫血呢，事实上呢，包括我们还有其他类型的异常血红蛋白病啊。镰刀细胞性贫血就是一个异常的血红蛋白病，这类的疾病呢，在非洲很多，在我们国内没有。现在有的少数病人都是非洲引过来的，在美国也不少。所以呢，在国外镰刀细胞性贫血研究的很热门，投入的基金很多。但是整体上，异常血红蛋白病跟我们地中海贫血，它的一个诊断治疗模式是一样的，
发病机理也是属于遗传性的，
也是属于遗传性的，它是只是它的基因表达不一样，是导致的一个我们称为异常血红蛋白病。
那它也需要输血排铁吗？
是，它也是要做移植，也是要不做移植，也是要输血跟气体治疗啊。现在基因治疗他们也在做。事实上呢，某种程度呢，我们就把异常血红蛋白病跟我们地中海贫血是放在同一类的疾病的，
同一大类的疾病，
同一大类的疾病，
可能不同系的分支。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国家没有镰状细胞性贫血，所以呢，我们平时关注不是太多，但是文献呢，我们也读得很多。因为呢，他们那个治疗方法跟我们地中海贫血大的原则是一样的。
您从事血液疾病的研究和临床大概有多少年了？
我是1985年读的研究生啊，从1985年以后就一直在从事我们血液病的一个临床跟基础研究工作了，
接近40年了。
对对对，
接近40年，
很快退休了。
接近这40年，有没有您印象最深刻的患者？
有很多，是不是？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啊，包括广西的我们第一例的造血干细胞移植，都是我们从我们这里做起来的啊，所以呢，这种病例印象的很深很深刻。事实上呢，真不容易。
广西的第一例，您应该还记忆犹新啊。
记得，广西的第一例病啊，就是一讲起我就很遗憾啊。事实上呢，我们第一例是1999年啊，我们就启动我们的一个第一例的地中海贫血的移植。当时的话呢，这是我们国内某一个知名医院的一个妇产科主任的孙子来到我们医院，当时我们基数还不够，所以呢，我们还是请了我们香港的一个专家来指导。很遗憾的，第一例移植没成功，我们的地贫患者就叫亮亮的又恢复到地贫，但恢复地贫以后他也活得很好，现在呢还规则的输血气体跟我们也有联系的。但是呢，这确实是这个过程跟我们印象很深很深，因为他们满怀的希望，但是最终我们没有取得成功。
就是移植手术是按照规程完成做完了，
我们在香港专家的指导，
但是他做完了之后并没有获得那个捐赠者的健康的，
没植入啊。对，恢复到地贫。
没植入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些，包括我们的一个易处理方法，或者是输的干细胞等等综合的因素的。
我们理解好像是你给它输进去了，它就好像就接收了，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移植的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个过程。移植排斥是我们地平移植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移植物抗宿主病，所以呢，经过十几二十多年，我们很努力去不停的改良，才有到今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真是不容易的工作。
所以第一例的遗憾反倒是在您心中印象是非常深
的。因为呢，当时我们龙桂芳教授一起工作做的，我们龙桂芳教授在我面前还哭了，我。
有没有就是您觉得特别具有成就感的这个病例？
这种病例太多了，
太多了，没有一例，就
是
很多例。
不是啊，我们现在每年，我们到今年，我们是做了地平，做了150例啊，大部分每个月都看到我们的拿锦旗回来。现在成功病例倒反印象没有那么多深了，但是失败病例对我来讲还是。因为是很少很少失败了，失败的病例深刻一些。
就是每一次其实从失败的病例当中，我们整个团队其实也是在学习和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所以呢也真的很感谢我们的这些病人啊，这很信任我们。
您刚才说您快退休了啊，您在培养年轻的学生、培养接班人这方面，您做了哪些努力啊？
我们整个团队都培养得很好，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科有已经完成很好的一个移植的梯队，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天天的都我们就一起查房、一起讨论，我们也没有任何保留。事实上呢，现在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任务啊，就是2018年年底啊，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很重视我们的一个地平防跟治，这工作呢，很得到了我们国家领导人我们。陈竹副委员长的一个推动也得到了我们国家红十字会跟国家卫健委的推动，所以呢我们广西的话呢就2018年年底启动了两个政府工程，一个呢重型地平零出生计划，因为呢我们广西自治区政府一直以来对地平的防治很重视，从2010年开始就启动了省部共建的边民惠民工程，就是地中海贫血防治工程，所以呢那个时候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控制已经达到90%的重型地平患者都控制住了，但现在呢2018年我们更希望能够达到零出生，所以启动零出生的计划。这个工作呢我们整个广西妇幼部门包括我们广西的卫健委他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了。第二个任务就是广西重型地平救助计划是由我们主要牵头的，所以呢政府对这方面投入了很多，包括启动了在我们广西从能力建设我们新增了70个移植仓，包括我们中心原来8个移植仓现在扩到了30个移植仓，这样的话呢我们广西成立了12个地平的移植的中心，就希望的话呢到明年我们这个任务完成850例的重型地平，未来5到10年将广西该做移植的彻底做完，所以呢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从政府的层面，那当然这个里面又涉及到我们的一个移植的一个人员的培训力量的提高
硬件软件的提
升，对，还有更关键的问题，我们红十字会广西红十字会这一块做了杰出的一个工作，因为呢就是不管怎么样移植还是涉及到费用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红十字会部门现在在做这个计划，就是除了报销以外，我们那些贫困的还给每人有3万到5万块钱的一个费用补贴，当然这个工作的实施我们也更希望呢更多的慈善机构能够参与到红会的一个募集款项的过程，因为红十字会的钱也是要靠大家募集 的，不是政府的钱。